瑞岛音乐墙，欢迎来打榜。
好嘞，各位听众观众们好，
大家好。
哎，我们瑞岛电台直播音乐墙，瑞岛音乐墙这期又开始了。这个坐在我身边的还是杰哥李杰，还有我们的四爷啊。这次来到四爷的棚里十分响亮，我们接着聊聊在音乐上的趣闻趣事，尤其是杰哥的啊。今天就叫来杰哥，还是上一期聊的意犹未尽，说他当时这个从一开始组乐队，跟这个朋友们一起玩音乐开始，后来到那乐队怎么散的啊，结束啊，到大家各自单飞，现在的生活状态。后来那上一期留了一扣，说哎，这杰哥不但是组乐队啊，玩乐队有过奇闻趣事，还有呢，他自己当时还就是有别的，就是因为组乐队啊，玩音乐呀、啊，还有别的一些小买卖，这其中就包括呢，就是走剧组，走这个走了很多这种电影啊、配乐啊这方面的工作，走剧组，他得跟剧组待着呀，他得跟这些这个演职人员一块儿磕爬滚打呀，所以这里边就度过了很多日子。其实咱们就聊聊这个，
行
啊，我上次记得对，是上次说你第一次跟这组应该是娄伟导演的，
娄烨导演的那个《周末情人》，当时我们是作为那个叫乐队嘛，我们叫有个乐队叫十月婴孩啊，当时呢就是参加这个剧组的这个里边有角色那个表演，然后也有这个后来后期的配乐，包括那个后来的配音什么的都是我们做的。我们当时呢这个本来是乐队呢，乐队先到了上海，因为在上海拍摄你知道吗，然后乐队先到了上海，我当时呢是因为身体上有点毛病，那个当时就是那个得了病，然后呢我去的晚，我等我去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呢这个哎那个就马上就聊到这个老贾
啊，就是你当时去的时候，你是第一次见着这些娄烨呀，然后演职人员什么，比如说那个戏应该是贾宏声、马小琴，
对，
贾宏声、马小琴，还有王志文，
王志文，对，贾耐安，还有
啊。
然后呢，我是那个，我不是比他们都晚到吗？就我去，我到了上海以后呢，是他们来接的我。嗯，那个其实就是当时那个贾宏声嘛，已经跟乐队都成哥们儿了啊。
先把你撂下了。
对，我是后来到的呢，然后他们一块儿到车站接我。我记得老贾当时呢是那种，就是我一下车就一见着面，第一句话就是哟，说你这范儿还挺正哈，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那个说，但是你脑袋小点儿，你知道吗？因为那会儿瘦，你知道吗？确实也是，就都干干巴巴的吧，反正。
现在当时夸你
的。现在就别提了，就现在就不说了。完了后来呢，我们就一块坐车就回去了。但是这个一路上感觉呢都挺轻松的啊，而且我觉得呢，就说老贾当时的就是给我的感觉是比较亲切啊，也不是那么一个就是很让人家就是不好接近的那么一人啊。然后呢，回去以后呢，你像他们演员嘛，那个都住的楼上，那个单间什么的那种。我们呢乐队呢就是四五个人一间房，然后那个都得挤着。然后呢，这老贾呢，他好音乐，喜欢摇滚乐，喜欢跟乐队一块玩，
跟演员没话，
也不是没话，反正
玩音乐的，
反正我老觉得呢，他们呢，可能也是那个对业务太熟了，对人家那块的业务太熟了，他很少跟那边就是有什么交流啊，就是在业务上的那种，基本上都是来了以后说让他走拍戏，他就去了，去那儿到那儿就拍，你知道，他很少有什么就是他们在这业务上的那种。就是说呀什么的哈，就这个，可能我也没见过，
你说他那状态就是，导演说你让他走戏走，
对，就
完事儿以后你让他走，
对，
反正就两句话，
完了呢，经常呢就是他噔噔下楼来了，然后那个哥们儿有时候那都睡着觉也齁热的，那都是夏天啊，你知道来了他也不怕热，你知道跟哥儿几一块就往那儿一待。 一待一听歌，那会儿呢，我们都带着那迪波音箱嘛，那个当年的一个
迪波
啊，就是特有名的音箱，是吧？俩音箱，那会儿还听磁带呢，咱还没那会儿还不听 CD 呢，你知道，听磁带，然后一盘一盘的，听什么 Tears Fears 啊，什么的平克呀，然后那都反正就是哎来回来去的，天天就是这点事儿。
英国乐队居多。说
那个。电影啊，因为呢，实际上我不太了解，我想好多观众朋友也不太了解这电影
啊。
这电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这大概是哪谁导演的？然后当时出于什么目的拍的？然后这个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为什么后面有那么多人都知道这部电影？大概说说。
因为十月婴孩嘛。
啊，
不是，不是这个音乐，
不是，
应该是贾宏，因为有老贾。
因为我觉得老贾还是很主要的。
这是你第一次。跟老贾就是真正见面，
这是对真正见面是就是在这个火车站，然后呢我他们
也可以说是他第一次见你，
他第一次见我，
然后你第一次见他可能不是这次，因为你可能在这之前
对我就知道这个人。另外呢，我原来呢在那个电影学院有一个话剧，就是那个叫《蜘蛛女之吻》啊，完了呢我们都去看过。然后呢，我是在那个话剧上呢，对这个贾宏声来讲，我觉得他这就是说对他这个演技吧也好，或者说他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啊，因为他确实演得不错，你知道，我们当时看的去一块儿去的朋友们都是觉得这个话剧是，哎，特别有意思。
我记得我也是，我真的是高中时代。还是那个大学时代，
对，因为
第一次见着这么一演员，
对
，然后他在一个影片中演的那范儿特像万梓良，就是他演一坏蛋，然后那个什么举枪那狠劲儿什么的，就是玩的那港范儿特别正，我觉得这小子演的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实际上他在那个屏幕上吧，我觉得他的经常的那种眼神啊，是那种就是特狠，
对，
特凌厉那种，特盯着人就让人害怕那种。但实际上呢，我跟他接触的时候呢，我就没发现他是那样的，他很少在生活中说那么盯着你看，你知道吧？他也很少。
他就是戏的时候是戏。
对，分的还能，就是我们当初就是说认识的时候就分的挺开的，我感觉他也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那个就说来过来开个玩笑什么的，也都经常的，你知道吗？也没有那个什么。
要不说这种演员其实是一类非常难得的好演员，就是跟张国荣似的，他们传这个哥哥是演这个戏的时候就要死要活的那出，他就是看的人就十分震撼那种，看着他都觉得被他那种已经他是不是快喘不上气来，都背着急救什么的那种啊，这演的结果哎，这当时刚哭完闹完的那场戏一完，哎，一抹脸就是啊，他当然，哪里夜宵那种，就是立刻就是回到
就回来了，就回来了。
他的戏是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类非常棒的演员。
对，
就像四爷说的，这戏是，选这种演员来演，那肯定也是一个这个火花碰撞需要很强烈的这么一戏。
导演是谁？
导演是娄烨啊，娄烨是那个后这个当年呢是这个《终末情人》呢是娄烨的，就是说第一部作品，就是从电影学院出来毕业，第一部作品。我记得当时呢还是那个电影学院的那个一个教授叫郑洞天。是跟他们这个比较支持的吧，好像是因为那个这都是后来就是进了组才知道的啊。然后呢
他老师支持他，
对，然后呢他们是那个就是找的那个王志文嘛，这是王志文实际上是这部电影的主演，贾宏声呢是那个算另一个吧，但另一个主演俩人，然后马小晴奈恩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然后是什么当时的那个美工嘛，我还记得叫什么李继贤，反正一些都我后来就说这些人后来好像都是在这电影界都是挺那个挺有名的啊，就是挺名声挺大的，
名声又造起来，
对，
你想哎，当年其实是他呀，
是，后来就在各种那个电影上那种都见过这些名字，你知道吗？都见过，
一直干这事儿
啊，完了呢，后来这个。我跟老贾呢，就等于就是说，在这个剧组里头就算混得不错啊，然后大家也都挺好的。后来回北京了，也是朋友了，也是哥们儿了。然后呢，他也平常有时候没事儿，三天两头的，我去他那儿，他也上我这儿来，关系呢就是还真是挺不错的。就是那个大家都喜欢音乐，他也喜欢弹琴什么的， 完了呢，这个后来我们又突然那个罗烨就是打电话，那个就是说呢，说你们还得来趟上海，说那个那后期了，后期呢那个配音呢，说那个王志文可能人有事儿，哎，说可能那个这个配音这个事儿可能不能来了。然后就是说呢，当时是导演呢说想试试，就是说让李杰来呢，说那个看看试那个就是录一条，咱们听听行不行？你知道，因为我没干过这个，就是录音这种，所以呢把我给叫去了，我跟蒋荣生一块儿都去的。一进上海那个大的录音棚，不是，是个影视棚，你知道吗？往那儿一站呢，然后两边的人叭叭一举起话筒来，啪灯一黑，然后出现那大屏幕以后，就是那会儿特别安静，你知道吗？特别安静，就是自己呼吸你都可以听得到，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马上就心慌了，你知道吗？就是进入不了那状态。然后我觉得当时老贾呢，就是特那什么，就是哎，你怎么那么拿自个儿当事儿啊，你知道吗？然后一块挤着我，你知道吗？就是他就给我那个就是我觉得他特好，你知道吗？就是他能活跃你这个什么，然后把你这种紧张给打消了。然后呢，哎，最后就是说，哎，我就慢慢我就适应了，你知道吗？适应了，然后录了一条以后呢，然后他们审片嘛，就坐那儿看，然后呢，就是哎，看我录的那条，完了以后呢，就是蒋鸿生跟那个马小晴俩人是第一，就是第一个，就马上就是听完了以后，马上就跟罗烨说可以，我们觉得可以用。你知道吗？然后这么着定的是说，让我呢，就整个把这个黄志文的这个角色
啊，对，完成配音
是我，对对对对，就是后来就这么给完成了，哎，
正好连歌也你唱。
哎，这后来连歌也是我唱的，对，
都是一个嗓。
对，但是我当时说实在，因为我没干过嘛，你知道，我后来就是听我所有的声音，我都觉得特难听，你知道吗？这个是，因为确实是因为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呢，后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剧组后来我为什么跟这些人都能处得特别好，就是他们没有人就是说你那个哎特
声音难听，
哎，对对对对，或者怎么样那种。就是大家就是干事儿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帮助
你。为什么头一次录音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声音难听？因为每个人实际上你听到自己的声跟别人听到的声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听到的声是你通过空气传到耳朵，加上骨骼传播和那个合成的声儿，
是
让你录出来以后就完全是别人听到的声，
对，
所以你就觉得别扭。
对对，就觉得特就是觉得特生，就感觉是我的声吗？你
敢
那种懒听？对，
还是四爷专业，
这是。
其实咱们听到的都不是咱们自己的声，
是
自己听到的。
我也不告诉你，我听到你。那个剧组其实根本不需要好听的声音。后来就是这戏我看过。也是挺前卫的，就是当年来说算是一个《周末情人》这个名字，虽然听着像是特别那种普遍的，特别那种行活的，我估计他也是为了要一些这种商业价值，
更像低成本。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其实也拉到上海去，而且这两趟拉到那边。
是。然后回来呢，是到北京，在那个安贞桥那边找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是录这个主题音乐嘛，然后看着，然后那个是我们乐队整个去了，然后我当时呢，我还就是我把那个窦唯，把那个什么就是当时什么哥们儿嘛，大进啊、小柯什么的，全给拉到棚里去了。然后那个就
他妈百名歌星大演唱啊，
不是，当时就是什么呀，就是去造去，到时候他们也还不知道，就是过去玩去了，你知道吧？对，玩这么去了，去抡会儿鼓，要弹会儿琴。哎，就是，然后那个，而且那都算跟我算熟吧，是吧？人没当回事儿，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但是呢，我觉得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娄烨什么的，就是他们都拍完这片子，把豆他们都给写上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要说呢，说你得跟人打声招呼，是吧？
当时他在棚里抡鼓的时候，给人拍下来了，是吧？
不，没拍到，没拍啊。
就现在的版权都没个意识，别说当年。
当年了，是吧？
那这是豆儿跟那个老贾也见着过了，
也见着过，也见着过。他们之间呢，反正就是基本上打一照面就完了，哎，
也没什么过多的合作。
哎，对对对。然后呢，关于这个就是说老贾呀，这个后来不是张扬拍了一电影叫昨天，是吧？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些那个各种的那个就是故事吧，我觉得就是说哈，那个
昨天是蒋雯的最后一部电影吗？
好像也不是，因为他后来还拍过什么苏州河呀，什么的，还接过别的戏，好像是。
昨天是挺有名的。
对对，昨天是他就是都是个那个 那个、真人演出嘛，是吧？都、就是演我们那点事儿，当时那点故事哈、啊，就是说那个，所以那段事儿呢，我说实在，我不太愿意想了，就是那有很多无法解释也无法说得清的东西，我就也不想解释了。
年轻人有一些能量不可控。
对，而且那个电，我觉得电影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就大家就是那个、那段事儿，咱们就看电影就完了，是吧？
那个、事儿已经够
对
那个回街伤疤的。
对。我呢，就是后来就是跟老贾就是属于那个就基本见不着了，也我也忙我的，他也忙他的，是吧？后来我记得我有一回去那个丽江碰上张扬了，就是在飞机上，我还问我说哎怎么着，老贾说最近挺好的吧？然后那个哎张扬说哎挺好的，当时就是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打一照面问了一句，你知道吗？然后呢，再我就是。我是去我妹那个去那个蒙特利尔去参加我妹婚礼，然后呢在那儿呢，我这个打开新浪嘛，我就看那个新闻，我一看，哎，我才知道，就是说老贾这个这事儿，你知道吧？就是说他这个，哎，但是呢，我当时呢，反正我就记得呢，我就是我自个儿在厕所里我待了会儿，你知道吧？我就是确实是就挺别扭的那么一阵儿，你知道吧？
当时你别扭，那个当时他这个前面的那些朋友都是有点愣，
是，那肯定是，那这个我觉得是因为我你像是有过这种交情的人吧，就是咱们一说得到这种消息呢，肯定是那样的，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就觉得呢，我就是想起跟他的很多有趣儿的事儿。你说我包括我们俩在上海，说那个买，他想买把吉他，你知道吗？我就带他上那个，就是说问说，哎，这上海这是哪儿买哪儿有好琴卖啊？想买把好琴嘛，就是看看，最起码也看看好琴，就去乐器店。然后那个人说那个，哎，你一看我们俩那范儿也都挺正的，你知道，整头发什么的。然后哎，拿把 Gibson。电吉的20000多，我呢是不想麻烦人家，你知道吗？我就拿过来扒拉扒拉，我想待会儿就赶紧给人搁那儿就完了。老贾就是那种，哎，我说你这么扒拉，出这能听见声吗？问我，你知道吗？这能听见声吗？哎，你给拿有好音箱，拿给接上，然后就接上了，然后那个店员呢就看我们俩在那玩嘛，我就谈，就有点不耐烦了，人家你知道吗？就过来就说那个，哎，我们这琴挺贵的。20000多块钱的啊，然后老贾就是一点都没那什么，哎，有五万块钱一张，拿来，然后那哥们就是一开始啊，还是离我们那个挺近的，你知道吗？还老说点话什么的，待会儿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在那盯着，后来我跟老贾不是开玩笑就说，我说嘿。拔一拔线，咱提了琴就走了，就是开玩笑。
然后老贾就真这么干了，
老贾也没那么干。然后这个你说，然后那会儿呢，那个晚上上影是那个，就是到点儿10点钟就锁门了，你知道吗？就出去了，我们住招待所，出去饿呀，你晚上那吃饭，上影那个有一旁门。3米多高，那个就是铁架子的那种，就是你可以往上爬的那种。然后你甭看老贾个儿，他个儿不高，一米六几吧，反正那样的。哎，他上那架子，噌噌噌噌噌一窜，啪一片腿过去了。你说我这么大个儿，我，但是当年好在也还有把子力气，你知道吗？我也是，我当当当上去，可是我腿长啊，你知道吗？我到那上头，我迈那个
迈不过去，
我操，就费点劲，你知道吗？然后这
腿长的都迈不过去，他怎么迈过去？
我跟你说，那个门啊，非常凶险，你知道吗？你到上头，你得是啪一下得这么撑起来。撑起来以后呢，这都是尖儿
啊，
就是
那种门，
对，那种尖儿，你知道吗？然后你得撑，那撑住了，哎，对，然后得那么过去，得把腿给骗过去，你知道吗？当时好歹是有把子力气，你知道吗？哎，也算过去了，但是我是在上头特尴尬的，在那儿琢磨，你知道吗？老贾就在底下，嘿，你F0嘿，你知道吗？就那种，
能看出这一直有一片童心。
对，我觉得他就是特那个，就是他老跟我说嘛，他说他就是为什么能跟我一块玩啊？他说李杰，你这人不掉链，就是说他出点主意啊，哎，我就跟着就行，我就跟着就去。你说在那个火车站也是，就是在火车站拍戏，然后那个他说咱俩这么着，他说你看那不是有检票员嘛，哈，说咱俩就是那个就这么往过走，说。 这就是咱那个就是说谁如果这检票员谁拦着谁了哈，谁就算输了，谁就那什么，待会儿就请
谁请谁、
哎、
谁
请喝酒、啊、哎，然后我们俩就这么着，哎我操特牛逼那种，就摆出范儿来啊，唰唰走，那小站嘛，上海的小站，也人他也没见过什么人、啊、就是那种啊，也还真没就走了几趟，没人敢拦，你知道吗？就来回来去，
你来回来去还来回来
啊，是走到第三趟的时候，就是你想我们从这站唰进去了吧，你看哎挺好玩的，然后出来了，然后那哎那儿一看也开一站台，又能进了，我们又那么又来一趟，走第三趟的时候就来了四个保安，啊、就来了，给我们给逮着了，说哎你们怎么回事啊，这大哥的。后来一了解啊，拍戏呢来着啊，那什么得，后来就算了，你知道吗？
就是
体验
生活，
反正是那个是最后是我给拦住了，我是被拦住了，你知道吗？
算你输
啊！对，
先拦大个，
我这太明显，你知道吗？
那时候是反恐，那个演习还没有。
对，那时候还没那么还没那么严格呢。
把你直接当那个反恐对象给摁了，
是。
这个倒是，
这真是啊，在火车站台上来回的溜达，是不是进是不是出？搁现在真的是，
那肯定，那肯定不行、啊。
你要是再拎个包里头一个什么东，不知道什么东西，那都麻烦了。
是。
最早稍微大一点的那个超市，有那个很上下两层那种超市吧，就是说我们还玩过那种游戏，别让不是别让店员逮着你，那就是偷东西了。我是说别让那个一个人玩藏猫猫，就玩藏猫猫，一个人逮另外一个人，然后或者是逮另外两个人，然后先在超市里玩。那个时候刚刚有超市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场所特新鲜，也是童心未泯，然后玩着呢。店员呢，就都看出来了，你知道吧？这几个不是来买东西的，这几个是来这儿玩躲猫猫的，你知道吗？都已经看出来了，看着我们，一下就别玩了，这个明戏那种眼神都已经看着我们这几个，我们还假装推货车的这种玩儿，让我想起这事儿了。
然后后来再往后吧，我是那个就是娄烨的第二部电影叫《微情少女》，然后呢，当时呢也是找的老贾，找的我们吧，那个当时也是做这个，本来是想让我们做这后期，也是音乐这部分，然后当时我还在当了个群众演员，然后那个就是也。反正，但是呢，那个到《微情少女》的时候呢，反正那个老贾当时可能就是心情各方面可能就有点不对了。他拍了一半的时候，他就不太愿意往下拍了。后来是打了招呼，他就走了，啊，然后呢，当时呢，我呢是还留在那儿那个继续的，反正把这电影给他工作给他弄完了吧。是吧？然后那个回来以后呢，基本上就是改，就是后来昨天的那段情节了吧？哎，
就是他其实心情开始要低谷了。
对，他那时候心情确实不太好。然后那个基本上就是我们俩有这个当时就是在住在上影招待所里嘛，听这个他是每天早上起来。那时候呢，我也喜欢听短发的，你知道吗？哎，但是呢，那么听我是真受不了。他是从早上起来6点钟，你知道吗？啪就开始了。你不管你睡不睡，他就开始了，你知道吗？然后就一直能造到中午12点，就这盘带来回听。啊，你就想吧，就而且是我是跟他住在一个房间啊，好几天。就是好几天的是这样的，然后下午又开始听了。他只要不拍戏，他回来就听这个，你知道吧？我觉得当时反正这是让我就是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就是不好的一个开始，就是难，当时是难受的一个开始，你知道吧？但他倒不是说哪儿吧呢，有什么让人难受哈？
我也能听。
对，但是就是那个那么长时间的那种，反正我当时听着是就挺难受的。但是我难受是难受，我也没觉得说就是不行了或者怎么着的那种。
但是他这么听
的，
并没有给他愉悦回来，并没有给他释放啊什么宣泄回来。
对，
他越听越可能是越难受。他有的人那个感性啊精神层面上可能非常丰富，他就触动很多神经，以后就是你旁边的人你没能帮他回来。
是是是，对对对，当时那个反正是确实是，我记得他们那个当时还是就是老贾那个，其实他就是做这个拍电影也好，干嘛也好，他这个对自己这业务啊，他还是挺细致的。
演话剧，
他演话剧也好，演这个电影，他那个我见过一次，就是他跟娄烨那个就是商量这个剧本啊，商量什么场景啊什么的，他那个他问的很细，都是那种就是说，当时你用什么灯？对吧？你用什么灯照我脸，照我什么哪儿？这是你多强啊？怎么着？那这个灯角度在哪儿？就是这是他演员的一专业，
专业素养。
哎，对对对，我当时听着就特别吃惊，因为我不知道啊，是吧？我就觉得哟，哎，就是看他们这个对话也好看什么也好，我能学东西。
另外一块儿，
哎，另外一块儿，你知道吧？但是呢，就是我很少见到他们在现场就是聊这些，你知道吧？可能这个因为人家是专业嘛，可能就这些东西有的东西就是说，人家可能都是互相一打眼神儿，你就明白了，就跟咱们弹琴似的，是吧？
等于说，黑鹰少女，蒋鸿生没有最后没有。
他们演后来是找的游泳
就是换了男。
换人了，对，他后来跟娄烨他们就是说那个不太舒服嘛，那个就算了。
是，那就是你还留着当时十月婴孩的那歌呢。要是能找着的话，咱们待会儿在节目里咱们听一首放一下。
那个我是找不着了。
嗯，
这么着吧，我干脆我给老贾唱首歌得了，就是，我就是那个
做个纪念。
对对 对, 对，我给老贾唱首歌。因为我们当年
正好有吉他，
哎，
四爷这儿吉他
好几
都
好几本吉他，
四爷这儿都齐，是吧？来。
哎，这还有鼓垫儿。
哎，我都咱也不那个什么，就来了，我就唱一段。
这是。
哎，
这全是著名的歌曲啊！你唱一首什么呀？
我就唱一首《Wish You a Hair》吧。啊，那个对对对，就是表明一下那个对老贾的这个思念之情，对吧？老贾希望你在这儿。
Just hold on, swimming in a big fishbowl, year after year, running over the same old ground. We'll have a fun, we have fear. Wish you were here.
那今儿我们那个瑞脑音乐墙给我们添砖加瓦的四爷杰哥啊，尤其是今儿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要是找到之前的这些很珍贵的了啊，就是电影插曲或者是这些歌曲，咱们都听一下，我会搁在节目里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再见，
拜拜。
我那时候挺喜欢他的，算是偶像。
我印象最深的，好像他吸毒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最帅的一男演员。
他不是有一阵老说要搞乐队吗？
他好像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吧？
他死了，有人说他吸毒特厉害。我是贾宏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热爱摇滚乐，爱列侬和罗伯特普兰特。曾经想成为一个有名的演员，也想组建一支伟大的乐队。
他演戏特别事儿，非常做作，
他就那样，挺较劲的，做什么都比别人过。
不是，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明白。
你这孩子怎么没人性呢？你他妈叫人畜生，我跟你拼了。
阴云密布的夜空依旧有光明，它照耀我直到明天，顺其自然。
你觉得我长得像列侬吗？
有点像。
咱们家什么血统啊？
什么血统？
有没有欧洲血统啊？
没有，我和你妈都是地道的东北人。
你再往上想想，
往上想想，那往上想，我的父亲是你爷爷，那你爷爷的父亲是我爷爷，再往上也没有啊。
那为什么列侬说我的根儿在英国呢？
不可能，要说根儿啊，咱们家就在吉林九台，那老坟还在呀、啊。
看着天边那片云彩没有？那是盘着的一条龙。刚才正跟他聊天呢，他让我叫你。
别瞎掰！你这不是做白日梦吗？
真的，是他让我叫你。
叫我干啥呀？
他说让你去找一农村花园，说咱们家以后就住那。
哪有这地方？
有，就在昌平。你回去你去看看。
哎呀妈呀，还真有龙城花园啊。
那又能怎么样？
说明他没胡扯。
说明他有问题。什么血统啊？
龙啊，
跟着龙城花园有啥关系？你还没看出来吗？他不正常。
当我发现自己处于烦恼之中，他来到我的身边，为我指引方向，顺其自然。
啥？你说啥？
我没跟你说话。当我深陷黑暗的时空，他站在我的面前，为我指引方向，顺其自然。所有伤心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将会有一个答案，顺其自然。即使他们将要分离，他们仍有机会看到一个答案，顺其自然。阴云密布的夜空依旧有光明，它照耀我直到明天。顺其，
我又一次梦到了那条龙，它盘在屋顶上，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贾宏生。他说贾宏生又是谁，我说贾宏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热爱摇滚乐，爱列侬和罗伯特普兰特，曾经想成为一个有名的演员，也想组建一支伟大的乐队。他说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一个人，你爱吃面条鸡蛋，爱穿时髦的衣服，可以给影迷签名，也可以哭，也可以笑，受不了的时候还可以求人。我问他我为什么在这儿，他说这是对你的惩罚，因为你身上恶的东西太多了， 必须把这些恶的东西清理出去，你才能彻底干净。我问他，我干净了吗？他没有回答，两只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我，然后就飞走了。你就是一个人，你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你就是一个人，
一切白的东西和你相遇，都成了黑墨水暗淡无光，一切鸟兽而万分绝望，一切路口亮起绿灯，让你随意通行，一切指南针为我指出你的方向。你是有问题的风，你是轻轻掠过身体，心痛的风，你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风。
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的爱人。
穿过你，却改变了自己的方向。